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元朝建立，公元1260年，蒙古忽必烈克汗在金莲村，亦即是开平府，登上汗位。他仿效中原王朝的习惯，改年号做中统元年，表示继承中原正统，当时是宋理宗景定元年。很明显，忽必烈登上汗位之后，打算将蒙古帝国的核心由漠北转移到中原。转移的最重要步骤就是将蒙古帝国的首都迁去中原。迁都中原对忽必烈克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支持忽必烈克汗迁都的人，除了汉人谋士、官员、将领之外，还有那些在中原拥有大量城邑、土地、财产的蒙古诸王诸将和理财的西域官员等等。而忽必烈克汗的嫡长子真金是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真金是忽必烈的嫡妻察必皇后所生的第二仔，由于长子朵儿子早死，所以真金成为忽必烈的嫡长子。忽必烈和皇帝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时候，真金18岁，封燕王，奉忽必烈之命镇守燕京，稳定中原的政局。中统4年，忽必烈在击退了阿里不哥和平定了李坦之乱，削除了分封在中原各地的汉人萬户的实权之后，召真金回去开平府，任命他做中书令。于是真金成为蒙古帝国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长官。忽必烈之所以任命王子真金掌管中书省，除了因为蒙古人的习惯王子有权分享权力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李坦之乱的时候，忽必烈对汉人大臣产生疑忌。由于处理中书省日常事务的中书平章事王文统是李坦的岳父，被忽必烈诛杀。忽必烈为了防范汉人官员权力过大，需要一个可靠而且有相当威望又得到汉人官员支持的人掌管中书省，而王子真金就是最佳人选。真金出任中书令，对支持推行汉法的大臣来说是极大的鼓舞。于是中书令燕王真金成为蒙古朝廷里面推行汉法的核心人物。有一天，忽必烈克汗正在同一群亲信大臣商议国家大事。
各位，自从平定了皇帝阿里不哥和山东李坦的叛乱之后，大蒙古已经太平无事了。我身为克汗，必须令到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咁大蒙古只可以万世昌盛。各位有乜嘢治国平天下嘅意见，不妨提出。
克汗，治国平天下系汉人余生嘅主意。我哋大蒙古自从成吉思克汗以来，系以兵威征服天下，只有各国臣民屈服于大蒙古克汗嘅辅助之下，大蒙古克汗点可以仿效汉人以民治国啊？
各位，我不是想改变大蒙古的旧制，治国平天下是希望能够令天下太平，祖先的基业更加稳固，令中原的汉人可以贡献更多财物，各位无需忧虑、
如果克汗放弃祖宗旧制优待汉人，微臣和西北诸王都不会接纳的。
微臣东平王巴特鲁启禀克汗，萨里曼大王同埋西北诸王所讲，未尝系冇道理。但系克汗系天下之主， 无论漠北大蒙古的根本之地，亦或是中原汉地，甚至西北诸王的封国，都是黑汗的疆土。黑汗需要顾虑周全，如果只是重视漠北而忽略中原，万一中原有变，各位市民对大蒙古是福亦或是祸呢？对各位又有利亦或有害呢？黑汗施行汉法，无非是为了安抚中原汉人，并非是放弃漠北根本之地，你们又何必执意反对呢？
哼，巴特鲁，你是木合黎的孙，你们一家的封邑都在中原，你当然为中原汉人讲好说话了。
我只不过是为了大蒙古的利益着想而已。
黑汗，如果你优待汉人，漠北和西北的诸王诸将会对黑汗你离心的。
各位，我只是以汉法治理汉地，至于漠北和西北地方一言救济，各位又何必疑虑呢？
请黑汗不要忘记，漠北是大蒙古的根本，如果黑汗放弃根本，等于背叛大蒙古。
这件事我会细心考虑的。漠北和西北诸王坚持救济，的确令我好为难。
黑汗，漠北和西北诸王都是生长在马背之上，他们只知道以兵威镇服天下，怎会明白治国的道理呢？
父汗，东平王讲得啱，所谓以马上得天下，又岂能以马上自知呢？漠北虽然是成吉思汗汗创业的根本之地，但是如果只凭漠北的力量，根本不可以号令天下的。
没错，我们征伐宋国接连失利，而且高丽国王屡次背叛，都是由于漠北的人力物力有限。
父汗，漠北和西北诸王只是顾全自己的利益，他们都手握重兵，在封地之内安享富贵，他们为了争夺汗位可以兴师动众，要他们出兵征伐宋国，他们会恐怕选兵折将，诸多推搪。父汗如果要成为天下之主，必须要借助中原的人力物力的。
真金，你说得对。东平王在，你认为怎样
呢？微臣巴特鲁启禀黑汗，漠北诸王的恩怨实在太多，黑汗要为大蒙古建立更大的基业，就必须避开漠北诸王的纷争，以中原为根据，然后才可以大有作为。否则黑汗极其量只可以做漠北的霸主。
东平王认为大蒙古应该迁都去中原吗？
没错，燕京龙盘虎踞，形势宏伟，而且北连大漠，南控江淮。黑汗如果定都燕京，这样号令天下就更加方便。
定都燕京？
父汗，中原历代帝王都定都在天下之中，接受四方朝觐的。燕京正是大蒙古居中之地，定都燕京一定可以令大蒙古更加昌盛的。
但是漠北诸王不容易应付的吧？
启禀黑汗，漠北诸王大部分都是心存私利，只要黑汗对他们口加赏赐，他们未必会执意反对。
是，漠北是大蒙古根本之地，我不可以只顾稳定中原而忽略漠北的。我可以半年留居燕京处理中原的政务，半年留在开平府号令漠北诸王， 咁漠北诸王同埋中原臣民都可以安心啦。
父汗姓名，
黑汗姓名。燕京城实在太残破了。
是啊，父汗，燕京城是辽金故都，所以城池和街巷都十分破旧，加上几十年来屡经战火，宫殿和官署都大半毁坏，燕京城的盛况已经今非昔比了。
真金，我以前每次来燕京巡视都是居住在城外的万宁宫，城内的情况未有细心视察，今日决定迁都，只发觉燕京城残破不堪。唉，
父汗，臣儿听闻汉人文士写过好多诗词感叹燕京城的兴废，其中有两句是咁嘅：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
汉人文士总是喜欢触景伤情，借题发挥。
是啊，如果蒙古诸王都好像汉人那样以文采风流代替武力争夺，那大蒙古的纷争一定减少很多。
汉人崇尚儒雅是他们的习俗，蒙古人崇尚勇武是我们的天性，我们不妨借用汉人的礼制治理中原百姓，但是切忌忘记蒙古人的勇武天性。
臣儿知道。
真金，大蒙古是天下的主人，我们的新都城应该宏伟壮丽，燕京城破旧不堪，实在有损大蒙古的声威，我们必须营建一座新城，作为号令天下的根本。
父汗英明，臣儿早已经同留守燕京城的官员商议过，营建新城是势在必行的。
原来留守燕京的官员都赞成营建新城吗？那就真是好了，营建新都城是大事，应该由一位老成持重的元老众臣负责规划。真金，你认为哪位可以担当重任呢？
启禀父汗，太保刘秉忠是适当的人选。
刘秉忠？
嗯，
好了，我就任命刘秉忠掌管营建都城和宫殿事宜。
刘秉忠原名刘罕，是河北瀛州人，瀛州即是今日河北省南部的瀛台市。刘秉忠的祖先世代出自辽金，在金末蒙古兵入侵河北，刘秉忠的父亲刘润投降蒙古，送刘秉忠去木合黎大王的元帅府做人质，当时刘秉忠是13岁。几年之后，刘秉忠出家做了和尚，法号子聪，后来跟随师父海云禅师去到山西大同，谒见当时巡视大同的忽必烈大王。忽必烈赏识他博学多才，劝他还俗，留他在金莲村幕府，而且赐名秉忠。刘秉忠参与制定礼乐典章，小心慎密，知无不言，加上他精通阴阳术数，又懂得占卜吉凶，因此深得忽必烈和王子真金信任。中统四年年底，刘秉忠受命营建新都城，于是他召集一群重要助手，例如赵炳温、张宏略、段征和擅长水利的郭守敬，还有女真人高葵、蒙古人野畜不花、回回人雅克迭儿等人，视察燕京城的周围，勘定新城的位置，为规划各项工程而奔走。
启禀黑汗，微臣刘秉忠已经陷定燕京新城的位置，绘画成地图，请黑汗过目。
刘太保实在太好了。
黑汗，营建新城必须考虑水源问题。燕京旧城的东北面就有很多湖沼，黑汗每次巡行燕京的时候所留住的万宁宫就在这些湖沼的中央。湖沼的水源来自西面的玉泉山，几年前河渠副使郭守敬曾经监督民夫引玉泉山河水注入曹渠，令到运河的周接可以直达通州。黑汗，燕京旧城东北面的湖沼周围水源丰沛，又有漕运之利，是营建新城的上佳地点。
没错了，富汗，太保所讲一啲都冇错。
湖沼的中央既然已经有万宁宫，咁新城应该环绕万宁宫而兴建。大蒙古黑汗的宫殿正好位居都城中央，这个是吉兆啊！刘太保，你的确想得周到。
多谢黑汗赞赏。营建新都城关乎大蒙古万世根基，微臣岂敢疏忽呢？
好啊，就依太保所奏，择吉动工，营建新都城。
在刘秉忠和他的一群助手策划之下，营建燕京新城的工程在至元四年十月迅速展开。新城位于旧城的东北面，这里有一群湖泊，古代称为积水潭。金世宗大定年间，在南面湖泊中央一个叫做琼花岛的小岛上面建筑了一座避暑的离宫万宁宫，又将附近的湖面称为太液池。今末燕京城内的宫殿大部分毁于战火，而万宁宫保存完整，所以成为忽必烈巡视燕京时候的居所。万宁宫的位置即是今日北京市市中心的北海豚城。明清和近代人将豚城以北的湖面称为北海，豚城以南的湖面称为中海、南海，或者合称为中南海。北海西北面的湖泊就称为十刹前海、十刹后海，只是剩下西北方一个小湖仍然称为积水潭。刘秉忠等人所设计的燕京新城以太液池周围划为宫殿区，称为皇城，主要宫殿位于太液池东面，俗称大内，是新城的中央，亦都是蒙古帝国的中枢。新城环绕宫殿区而兴建，是一个大概 7.6 公里乘 6.7 公里的方形，城内街巷整齐，有11座城门，排水系统非常完善。今日的北京市区就是以燕京新城为基础发展的。兴建燕京新城动用了数以百万计的河北各地民夫，砖瓦木石泥土等等物料不计其数，可见当时蒙古统治之下的中原社会经济已经恢复正常。大概到了至元八年，即是公元1271年秋天，新宫殿基本上落成，忽必烈黑汗由暂时居住的万宁宫迁居新宫殿，诸王大臣各国使者都齐集庆贺。
Thank you.
新功落成的确是大喜事。从今之后，我哋大蒙古万世昌盛。
大蒙古万岁！黑汗万岁！
各位，大蒙古黑汗是天下的主人，但是蒙古是部族的称号，黑汗是漠北各部族首领的名称，实在不足以表示当今天下一家的盛世。各位，更改国号可以令天下臣民知道我朝是正统所在，各位认为点呢？
启禀父汗，中原历朝开国之主都更改国号，向臣民昭示正统，我朝当然不可以例外啦。
刘太保，你认为点呢？
启禀黑汗，更改国号可以稳定中原人心。
启禀黑汗，大蒙古是祖宗以来的称号，黑汗千刀燕京已经背弃了成吉思黑汗的根本之地，如今又要更改国号，怎可以令漠北诸王心服啊？
萨里曼大王，成吉思黑汗在天之灵，是要我们将他的基业发扬光大，他不希望他的后人只是懂得固守漠北的基业，如果因循守旧，只会损害大蒙古的声威。黑汗千刀燕京更改国号，就是希望将成吉思黑汗所建立的基业扩大到中原，令成吉思黑汗的子孙无需困守漠北，咁成吉思黑汗的基业只可以发扬光大嘅。
冇错，系啦。
各位，更改国号是大事，你哋有乜嘢意见呢？
启禀黑汗，中原历朝都以封邑作为国号，本朝开创新局面，不应该沿袭旧例，所以微臣刘秉忠认为新国号必须从经典之中选择。
经典
是《易经》乾卦有“大哉乾元”呢一句，元是万物之始，有生生不息的意思，所以微臣建议本朝的国号称为大元。
大元，真金，你认为点呢？
启禀父汗，元是天地万物之始，正好表示本朝的基业由父汗开始，是大吉大利的称号啊。
好好啊，从今之后本朝改国号为大元，我就是大元皇帝、大元天子了。
大元天子万岁！
八年，亦即系宋铎宗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农历11月15日，忽必烈黑汗宣布改国号做元，忽必烈黑汗成为大元皇帝。忽必烈更改国号，表示佢唔再局限于青红漠北，而系希望继承中原正统。忽必烈仿效汉人习惯，喺燕京建立太庙，追尊蒙古历代黑汗。成吉思汗追尊为太祖圣武皇帝，窝阔台黑汗追尊为太宗英文皇帝，龟由黑汗追尊为定宗简平皇帝，蒙哥黑汗追尊为宪宗桓叔皇帝。至于他父亲拖雷亦都追尊为睿宗景襄皇帝，而后来忽必烈亦都被子孙尊称为元世祖。於是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元朝。
中華五千年之元朝建立，是由盧世昌、鄭啟明、李在堂、蔡雅閣、李仁傑、温泉和曾永强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